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再次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向您问安。今天您好吗？今天您是否选择充满喜乐的来信靠顺服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带领呢？这个是真儿非常期待能够听到您在生命当中和在您日常生活当中每一天的一个选择。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然后再开始我们今天的选择。父啊，我们来到你的神座前，我们感谢您，因为您配得我们一切的敬拜和赞美。虽然您并不需要我们来赞美您，但是主，在爱里面，当我们选择用爱来回应敬拜和赞美的时候，你的心就得到满足。求主保守我们今天在我们的学习当中能够更深的体会您的心意，能够活出您的心意来。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上次的故事我们说到，哥哥虽然无法否认弟弟的话，但还是勉强回应了一句说，不管你怎么说我都没有办法相信，除非你现在就让我看见妈妈，我实在是没有办法相信看不见摸不着听不到的一个存在。妈妈到底在哪儿？你说妈妈到底在哪儿呢？弟弟这时坚定地回答说，她就在我们身边呀，我们被她包围着，我们是属于她的，也正是在她里面我们才能活着。我们所在的地方其实就是充满了她的爱，我们就活在她的里面呀。没有她，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将不会也不可能存在。
哎呀，得了得了，哥哥坚持说，
我都没有看见他，因此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他根本不存在。你也一定会有我这样的疑惑和感受，对吧？别不承认了。
弟弟诚实地回答道，
是的，我的确会偶尔有疑惑的时候，但每一次当我心里失去忍耐，不想再等候生产的那一天的时候，我就总想起以往的经历，每一次我安静下来就能够听到妈妈的声音。
不可能，你怎么能听到妈妈的声音？我怎么从来没有听到过？哥哥觉得不可思议。这时弟弟充满喜乐地回答说，
这个我可以做见证啊，当你静下心来，当你聚精会神用心倾听，你就一定可以感受得到。我有时啊还能够感受到妈妈的双手轻轻地抚摸我呢，虽然隔着这个空间，但仍然能够感受到他的温柔和喜爱。
哥哥愣了一下，因为他似乎想起来上一次的经历。
由于空间狭小，他们兄弟俩有一次想要翻身，就不小心你踢我一下，我给你一拳，好一顿热闹。
当时忽然有一个温柔的外力触摸到了哥哥的头和弟弟的屁股，轻轻的、温柔的抚慰着他们两个，很快他们就安静下来了。那一次的经历非常奇妙，所以连哥哥也记忆犹新。弟弟这时提醒哥哥说，
你想起来了吗？我们其实真的可以感受到妈妈与我们同在，我们还可以听到她慈爱的声音，
在每一次我们安静下来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听到他从上面而来的亲切的呼唤，不是吗？就在这时，哥哥沉默安静下来，用力聆听，妈妈一直在的这个熟悉的声音，第一次吸引了哥哥的注意力。宝贝们，你们好吗？这个温柔的问候让兄弟俩欣喜若狂，妈妈，果真是妈妈。我们怎么知道上帝的存在呢？虽然他不像人一样站在我们面前，但是天地万物都是上帝所造，阳光雨露、空气养料、我们的日用所需、我们的生命气息、动作存留，都是他的恩赐与供应。哪怕我们的肉眼不能够见到他，因为他是一个灵，敬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但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世间万物显明了上帝的存在，所有的受造物都应当敬拜赞美他的慈爱和信实。我们虽肉眼不能见上帝，但是只要用心和性，我们也可以实实在在地经历神的慈爱、大能、救赎和怜悯。而不信的人，就是经历了也不知道是上帝的作为。而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更应当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想念他的慈爱，选择以爱来回应他。神啊，你受的赞美正与你的名相称，直到地极。但愿我们每一天都能够活在信心的眼光中，因信活着，因信说话，因信称义，因信站立，并且从小学习选择活出信心来，因为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想想看，今天我们可以怎么凭着信心做出什么样的改变呢？我们可以在最痛苦、最黑暗的时候仍然选择敬拜赞美他吗？亲爱的小朋友，你的选择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赞美您，今天我选择再一次悔改，信靠您。不管我经历的是什么，我都选择相信您的慈爱和美好，也选择来敬拜赞美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下面我们一起来读诗篇第48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神为什么配得我们一切的赞美呢？第二，他究竟需不需要我们来赞美他呢？但愿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和诗篇的阅读，让我们更深的体会，今天我们的选择是，无论我们面对什么样的光景，都要选择继续的敬拜赞美他。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明天的喜乐凌晨，林正儿等着您。
世界的光。
给他，我是不是脑子坏掉了？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我
说真的，我受不了了。
说真的，婆媳关系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我其实不想离。
说真的，我太难了。
我是林征儿，您的婚恋扫雷手，谈谈婚，论论嫁，这里是林征儿为您专设的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征儿。今天呢，征儿为您请到了我跟先生陆家弟兄，我们两个的算是至亲好友哈。我有些时候在介绍他们的时候，有些时候会口误说我们两个是青梅竹马一起长大的。所以其实我们四个真算是在我们的生命的这个长河当中，我们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同行的，我们和我们的孩子呢也结成了如同家人一般的情谊。所以今天我在节目当中请到的这两位嘉宾呢，是我们最挚爱的属灵的密友，也是我们事工上的同伴。而且最最重要的是，我今天要给大家来爆一个惊天大瓜哈，就是你们很快呢就会在我们的真爱住我家平台，我们的家庭施工的平台，会看到这位我心里面非常亲爱的姐妹，因为她将会是我们全时间的同工。所以让我们大家热烈的欢迎金歌牧师和我们的子灵师母，欢迎你们。
谢谢你们，谢谢你的介绍，哇，让我觉得一下子汗就流下来了，青梅竹马怎么办？
对，青梅竹马是上次我在介绍子灵师母的时候，我突然之间忘了闺蜜这个词，或者是亲密姐妹这个词，不慎就用了青梅竹马这四个字。后来我想了一下，哎，其实也差不多，也差不多了。刚刚跟我们分享的呢是金歌牧师，他其实是我们的算家属，他是我们的家属。我们先请子灵师母来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你是什么时候加入我们团队的，然后呢主要现在会有一些哪一方面的服饰？
大家好，我是子琳，我是在5月1号正式加入远东，但是在家庭事工呢是从2008年就开始在 ECC 这个教会开始跟 Joy 传道还有 Luke 牧师我们一起来在家庭事工来服侍，所以已经有很多年的时候，然后我也是在家庭事工这方面一直有神的呼召，然后最近终于放下工作来回应神的呼召。
特别特别美好的，因为这是一个巨大的一个突破，就是因为我们子琳师母呢原来在过去的几年呢也是在高科技的职场，那现在她积极回应神的呼召，我觉得是我们四个终于走到了同一个方向上。有一段时间她自己开玩笑，我们子琳师母开玩笑说，我感觉我在拖你们三个的后腿，但是现在我们终于四手四脚齐全了哈。那今天呢，我相信在这一整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听众朋友可能更感兴趣的是了解金牧师和师母你们两位的真正的生命和见证。所以首先请你们分享一下，现在目前你们比如说结婚多少年了，有多少个孩子，然后你们认识多长时间了，就简单介绍你们的恋爱婚姻故事好吗？从金牧师开始。结婚多少年了？我开始
结婚25年，我们有三个孩子，三个孩子20岁、18岁和15岁。恋爱的历史，
恋爱这个历史可能我们的牧师分享的不够精彩，我们把这个话语权交给子琳、你来分享一下。我知道你们两个是属于那种一见钟情型的哈，所以你们这25年来是怎么将你们的一见钟情进行到底的？我们可以从起初那一个一见开始吗？一眼万年开始来分享吗？
好的好的。他刚才牧师说我们是结婚25年，但是我们就是从认识开始应该算是32年，所以我们是大学的同学，大学一年级我们是同班同学，在大学一年级入校以后一个月开始我们就开始建立了这种恋爱的关系。那时候我们还不信主，所以这是对于我后来来看的时候，这是完全是神的恩典，因为我是成长于一个父母婚姻关系很不和谐的一个环境，那我从小就对婚姻关系非常的惧怕，所以这种一见钟情的那种感情好像是紧紧的抓住我，让我在后面还不认识主之前很多时候想放弃的时候都是这种情感来抓住我，让我没有放弃啊！当然也是因为那个牧师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伴侣，所以我们当时认识的时候我记得就是大一开学，然后我们同一个班级在一起有一个简单的介绍的一个时候，然后他介绍到自己的时候，那他是躲在非常远的一个角落，然后他说我是从峨眉山来的，然后我们大家都笑，因为都想到峨眉山的猴子。那一次还不是一见钟情的时候，一见钟情的时候是有一次我作为女生这边代表去男生那边去向他们是一些就是班级的一些工作去收费，所以我去了以后我跟那些男生说了几句话以后，我自己性格也是比较内向的，我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了，所以又忽然想到哦，有一位是从峨眉山来的，但是上回没有见到他是什么样子，因为都被挡住，然后我就说了一句，我说、哦、我听说我们班级有个从峨眉山来的，不知道是不是在这里。那些男生都开始笑，然后让出来一个通道一样，然后就在最边缘的那个窗户下面坐着一个头发有点乱乱的穿着白衬衣的男生坐在那，然后就很腼腆的笑了一下。我当时就觉得所有的灯光好像都暗了，然后别人说话声音都变得模糊了，然后就在那一瞬间的时候我就爱上了这个人、所以说没有任何更多的了解。但是在后来我们过了一个月以后，我们确立了关系以后，在慢慢的了解他的过程中，真是觉得都是神的恩典，那一见钟情没有射错方向，
差点被拐骗了。
哇哦，
谈谈婚论论嫁，林真儿为您专设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刚从子琳的分享里面我们都已经看见了那种标准偶像剧的那个场景，我们再来听听另外一边的故事，我们来听听牧师是怎么说的。
其实没有了，我讲当时事实上还是有很深的印象，因为子琳是我们团支部书记，反正是在女生里面如果是某个官的话还是比较引人注目的，而且的确当时我记得他是来收费，收费的时候 我特意给他准备的是几分钱的那种硬币，然后给了他一堆。我现在大家回想的时候是有一点恶作剧了，但是有没有、
哦、还是为了要增强印象感？
对对对，其实有没有那种为着好像要增强印象感，应该是有了，当时是有好感然后就觉得哎，可不可以做一些事情来让他和我之间有更多的接触等等这些、
吸引注意力，
吸引注意力。
那这个有一点小学生的感觉、啊、您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小学生就是那个想要吸引异性的注意，都是干坏事儿，都是那种什么揪揪女生的辫子啊，拖拖女生的椅子啊，为了制造一些麻烦。其实那个比较小学生，你这个已经是大学生了。不过听起来还是觉得相当的浪漫啊。不过我必须很诚实的替我们听众朋友问一下，就你们从现在再回头看的时候，你们会鼓励自己的孩子或者教会的年轻人去找这个一见钟情吗？
我自己呢，我必须诚实的说，在后面的日子里面，当我再回头看的时候，我只能说这是神的一个很大很大的恩典，是对于我，尤其是对于我这种特别的一种情况。就是如果不是因为有那种很深的那种一见钟情感觉，我可能很快很快我就会退缩，我可能就会放弃这个情感，因为我是非常非常惧怕的。所以我只能说从我自己的这个 case 来说，是神的极大的恩典。那我对我自己的女儿，我也向她有分享我的这种一见钟情的这种感受，但是我告诉她，这种如果有的话，你可以说是神的一个恩典，但是你必须要在后面时候，在确定这个关系之前，要仔细的去思考，仔细的去祷告，看看这个人是不是真的是神给你的那一个，还是说只是你自己的一种希望，一种想法的一个投射。
如果我们这么看来哈，就是在我们还没有信主不认识上帝的时候，其实神对我们的恩待拣选是早就已经写在他的册子上了。其实从上帝永恒的角度来讲呢，我们只能说我们是活在他的恩典当中，但是我们不能够反过来说、哦、这样的一种爱情是值得推崇的。因为实际上我们知道真爱最后坚持到持守到婚姻里面是很漫长很漫长的一个过程。那牧师当时，因为你们两个都是属于这种一见钟情了嘛，所以你基本上就等于没追是吗？你就没花什么力气是吗？那你后来，我们知道就是说这个力气都不能省的，你到后来有没有吃过一些苦头？
对，肯定吃苦头啊。事实上当时很奇怪，因为我在我们的过程交往了差不多七年才结婚，可是在前四年的时候，因为我们在同一个学校里边，后三年我是在异地哈，我们有三年的异地。前四年的时候我觉得那个苦头是其实来来回回很多次，来来回回就是觉得哎呀过不下去了，然后要分手，然后呢回头想当时是不是一个错误然后就不断的回头去想，然后呢又做很多很多的，我们都做了很多蠢事了，然后真的是回头看真的是神的保守。如果是有一见钟情的话，我想这个应该是一个非常非常神的一个帮助我们看到其实我们当时没有看到的东西。但是之后我们回忆的时候，这个苦头吃的事实上是很不值得的，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在做的事情哈、啊，其实到今天还是有很多的伤害。就像你刚才讲的，如果从神的保守恩典的角度上讲，当然我们每件事情都可以感恩，过去的伤害都可以是神的恩典的记号哈、啊。但是如果你要从头来的话，我们会觉得那些伤口其实是并不是应该那样子发生的，是我们在一些错误的事情上做了一些错误的决定之后，有一些后果我们要承受。
哇、wow, 其实现在就是从我们的这个角度再回头看我们的人生的时候，哎，我们真的发现虽然是由于我们的不成熟或者不认识神的时候所带来的各种各样的破碎也好，不想为之却不得不为之的一些，就是说被各种各样的事情捆绑不得自由的这种状态，所以呢更反而会促成了就是说我们能够很清楚的将我们的这个生命分享给这些现在可能还正在择偶然后正在婚姻的初期去寻求他们道路的年轻的弟兄姐妹们。我想正因为有这些，所以神也可以用我们的破碎来彰显他自己的荣耀，所以真的特别棒。 哇，我们今天的时间已经快到了，但是我们的故事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所以我们只能够卖一个关子，我们欢迎亲爱的听众朋友在未来的几天持续的留守我们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我是金哥，
我是子琳，
我们下期真爱住我家不见不散了，拜拜
拜拜。
给我千百个放弃的理由，我还是选择跟随你脚步，虽不容易还是愿意，这是我一生的抉择。给我千百个退缩的理由，我还是选择释迦的道路，虽有困难绝不回头，这是我一生的抉择。
抉择。